这个上一次已经讲了佛无证功的，那么这一次接下来呢讲这个愿智，愿智也是佛了相应的一种功德。即曰无功用无着，无爱痕寂静，能似一切仪，甚至我顶礼。这个如来的愿智呢有五种殊胜。这个第一殊胜呢就是无功用，无功用就是任运起的意思，像我们世俗间做事情呢，就像开车，或者是这个打球，有些人他非常熟练了，他不用怎么想就直接就把这个事情呢有序的做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类近于任运的意思。这个无功用无着，无功用就是指任运，再有呢就是不着这个境界，着是附着粘附在这个镜像上的意思，就我们对一件事情你喜欢的你讨厌的，那从这个根本上的角度上来说啊，讨厌和喜欢都是一种附着，喜欢的是顺你的感受，顺你的想法，粘在上面了。讨厌呢，是你对这个事情呢，这个反应上，跟自己的接纳感受是相违反的，所以看了就不舒服，那你也是被这个境界了，着住了。就像这个蜘蛛网一样的，这个虫子啊飞蛾啦飞过去就被粘住了，成了这个蜘蛛的大肠。那我们的心啊没有智慧通达，都是容易被境所捉，被境所困，哪里能够自在呀？所以一动心念都是不自在的，所以有着。那这里佛的功能是无着无爱，爱那是障碍的意思，就我本来想往这个路走，但现在在修路，东西拦在那里，此路不通，禁止通行，那你就过不去了，只能另外再找个路绕路，那就是有妨碍有障碍。无爱呢就是佛的这个愿智，这种呢力量，没有障碍能够通达。恒寂静就是指这个智慧的启用，寂静无扰无乱，你像城市里面呢各种这个喧闹声呢它不寂静的，这个山野之间呢这个没有什么声音呢非常的安静，那是寂静。那么佛起这个起这个愿智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啊是寂静的。能是一些疑呢是指所知尽的这个广大微妙，能够于一些事理洞察，为众生觉疑，甚至我顶礼，就是这种殊胜的智慧呀，是我所经历的。那么这个经历功德就是经历佛的愿智功德，这我们礼敬 诸佛啊，这个恭敬礼拜佛陀了，礼拜佛陀什么？那么这里一重一重的做了这个阐述，佛有种种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敬礼。那接下来呢，就是具体对这个颂做解释。是曰：此即礼如来愿指功德，就是说了礼敬佛的愿指功德。那么这个愿指功德，我先略作解说。这个愿指呢，声闻也是有愿指的，佛也是有愿指的。那么某部分功德是供声闻所有，那么殊胜的地方呢，是佛不供的地方，就是比这个阿罗汉还广大的地方。那么这个愿字啊，它属于有常定为基础，也依这个无漏慧啊为本所起的智慧观察。那么这个观察是怎么样呢？它是先起相应的愿，以愿为先，像古代是讲这个诸事，可能是讲诸事行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啊。就是悉心求法到印度，然后呢他见到一个阿罗汉，他对于自己呀，这个受戒了有没有得戒体呀，他心里面有疑惑不决定，所以他就请这个阿罗汉观一观，就向他请示，我这个到底有没有得戒体啊。那么这个阿罗汉听了之后就说好啊，然后就入定。出定之后啊，他说你得了戒体。那这个呢，就是先有所起问请问，然后这个观察者呢起个意愿啊，我现在帮他这个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入定参观。那入定参观之后啊，这个答案就有了，这个事情呢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是要有三昧的力量，禅定的力量，不仅仅是说这个有解脱的功德，有解脱的功德，这个心自在，镜像不容易妨碍，所以观察呢，现象呢容易观察。我们这个烦恼的时候啊，很多事情要去观察，观察不了，被这个烦恼所困。你看有时候这个人呢在想事情呢，平常的很好，有条不紊的，这个次第很分明，条理很清楚。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当中啊，出现比如说噪音或者某一个事情来打扰他，或者是在一个不同的场景，平常呢他是熟悉的环境，这个稳定的几个人，那现在突然间呢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有很多质疑的这个声音，那么他就在思维过程当中啊，会受到影响困扰的。那么这个生者证了无漏的功德，烦恼不起，所以就不随这些种种的事情卷，不为其所扰动，那么就是能够起更深的观察。即使从禅定的层面是共通的，比如说世间也是得四禅，这个 阿罗汉也是得四禅，但是阿罗汉所得四禅呢，这有自在性，嗯，更有自在性，嗯，那个世间呢，这个修定呢，它还有见烦恼，我执我爱，嗯，这个断禅等见，这些烦恼性的想法，烦恼性的道理为支持。所以要起愿志呢，起不了。那么这个声闻以上大阿罗汉、不动阿罗汉、立根阿罗汉，他可以起这个愿志，就是要依这个四净律、第四禅定呢为基础的。那么对于这个智慧的本身来讲，愿志它属于世俗智，就是观察我们所了解的相对事情，相对世界里面的种种事情。那么这个入了第四境力，然后就起愿，起愿，然后呢过了一些过程呢，就发起妙智。所以就能够绝了某个某个事情，这个就是愿智功德的基本意思。这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呢，多数都是靠想吧，想一想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该会怎么样。所以我现在遇到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会怎么样，所以他一定是有逻辑性思考，有道理性的一个呢认识。那么愿字呢，就是随自己一个意愿，就是相应的一个意愿，在入定为基础上，那么就得到了结论，这个就是愿字的意思了。那么这里进一步就讲佛五种殊胜，佛的愿字的五种殊胜。此记里如来愿智功德，如来愿智有五四胜，就是佛的这个愿字啊，不共三文，有五样事情殊胜，就是有五个层面的五个地方呢是殊胜的。一，与起无功用，就是第一个，这个佛呢升起愿志的时候呢是任运起啊，比如说某菩萨问佛某处某处世界这个有多少佛出世，现在佛是谁啊，那么佛马上能够现起愿智的力量。那么声闻入愿智的力量呢，你问了他之后，他说我入定做观一下，就入定，入定之后再出定，然后再告诉你啊，你这问的事情呢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呢就是要起功用。那么佛的这种呢是不起功用的，你这随问就随有就可以起来的。就像我们有些人你请他讲个话，他说要写个稿子做个准备，那有些人呢不用，你说请我讲话，现在我就讲，我把这个现在相联系的层面呢事情呢讲到，然后呢再有一点呢启发，给大家有一个这个回应，或者是说有一个方向的指引，马上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一个准备了。那有的人呢，那他一定要先写，要想好一下，构画一下，如果没有了呢，他不知道这个怎么样讲下去了，那这个有功用。第二个是于境不着，于境不着就是 这个属于差别现象的观察呢，那人家问你的事情啊，问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呢，那有些镜像呢，它是有训贪分啊，这个训嗔分等等这个增长的。那么就是阿罗汉呢还有习性啊，那么虽然说他不会起烦恼现行，但是这个趋势习性趋势有。那么从这个微妙的这个心理反应来讲呢，那也算不算着？那也可以说是算一种着。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有差别了。第三个语中无碍，那么这个境界呢，在声闻来讲呢，它是有范围的，所以更广的世界的地方呢，那他就不知道了。这个经典的距离，经典的范围呢，知道。那佛是于一切世界层层刹那，无边的境界了，知道。就佛说阿弥陀经呢，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陀，一个佛陀多大呢？一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所化的地方，那十万一个佛头那有多少元呢？那如果以我们一般的心念所及，就可以很笼统的讲了，不可说了，不可数计了，很远很远的了。那么佛介绍讲极乐世界的种种情况殊胜，以及这个世界佛极乐世界教主他因地的发心，他的宿世的这个功德因缘，那是时间久远，空间呢浩渺，非常的这个遥远，就从相对世界的这个距离来讲。可是佛能够介绍出来啊，那当然是佛有这个愿之一样的这个智慧，能够了知。那具体的某些细项你要去问佛了，佛也能够给你解答。那么这个是无碍。第四个呢是恒时寂静，就是没有扰动，就是在做观察呢，你起问呢，佛跟你说这个相对的事情，这个相应的现象，可以再讲再介绍，没有扰动。那么这个没有扰动恒心寂静呢，跟大圣的无分别智这会有关系，就无分别智啊，超越能所，超越能所，这个种种相呢不可得，本来寂静，本来就是如此，自性涅槃，就是空花乱起乱灭了，所以你如是问。佛随其而观呢，如是而答了，不着不碍，犹如虚空，恒时寂静。所以这些镜像你没有这个智慧观察深入下去，然后能够通达，是不可能得到的，不可能成熟到这样子的一个层面。所以大乘的修行时间呢久，要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讲到声闻发心啊，这个声闻发心呢快是怎么样呢？这个从发出离心，积累资粮，闻思道理，这个修行观察， 然后证入这个我空，证入真实，随真实所起，将镜像上的种种烦恼断除，三界烦恼断，证的阿罗汉果。那么最快最快有的也要三生，那最长的呢60小节，最快三生取半，慢一点60小节。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修行呢，即使发出离心呢，它也不是一下的，从理想意境，我们很多人就恨不得说今天发心明天成就，修净土我这一生就决定要往生，这个是愿望，往不往生那是事实，想证果明天就想证阿拉汉果都可以，那是愿望，证不证到那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怎么样。那么从相对来讲呢，就是说它这个虽然60小节长，它是慢一点证，可是相应的这个智慧呢，修60小节的阿罗汉呢，胜过这个发心三生就证阿罗汉果的人，他修的久啊，成熟，虽然那是念的成熟，但是他修的久，质量呢更加呢深厚，那么三阿僧几劫圆修啊，福德圆满，这个智慧圆满，所以能够起见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个愿字发起的时候，无功用，无爱，无着，很寂静。第五个，能是众疑，能是众疑就是种种众生的问佛，佛都能够依愿之力这个回答众生，绝一切疑，无疑不绝能是众疑，是一切疑，这个是第五个殊胜。有此五义，是故为生，愚人愿之，非吾功用，作以起故。二，非吾着，假定力故。三，非吾爱，少分之故。四，非恒静，非禅定故。五，不是疑，有无知故。那么这里呢又进一步做解，这个五义殊胜，愚人愿之，相比那愚人呢是指这个佛以下，佛以下包括这个还没有圆满的菩萨啦，他还有所知啊未断的地方，那么声闻缘觉了，也更是包括了，都在愚人之列。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圣者呢，起愿之的功德了，非无功用，这又有作用，有加行啊。你问了之后呢，他先也准备一下，然后呢发起个愿，发起个愿，然后再观察，再入定，入定以后。这个镜像显现，内容显现，这个事情就可以给你答复了，可以给你决议了。那如果说这个不做这准备，他成不成呢？你问了之后他马上就答复你，行不行啊？他不行，马上答复你他不行，他要一个准备的，所以这个呢非无功用，作意起不要起作意，这个得神通啊，有的人总是把这个神通啊看得这个很稀奇，虽然从某些人来讲，他一修定术士的因缘就发神通了，不过某些人呢他是有点幻象，有点幻境，然后感觉有点不一样，神经兮兮的，他也觉得自己发神通了，那个是离得更远了，那么这个起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说随想起就起啊？比如说神镜通啊，他要起决意，要起作意啊。比如说 这个讲到长观神境变化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里面土地上有出有入啊，可以钻进去了，等一下要冒出来呀、啊？他就是把这个地先起念想，起作意，念想成为水，那么这个水当中你就可以游泳了，就可以自在了，那么起作意，那么不起作意之前行不行啊？不行，所以他要兜个过程。那如果是再熟练一点的话，当然这个院子是更殊胜的，那种神境呢没有这么殊胜，那么他有熟练了之后呢，就可以不加这个作意，但是多数的这个情形下要加作意的，这有个准备的，所以世间就像做个事情一样的，开个会一样的，要把会场布置好，这个桌子凳子摆好，那么一些茶水准备好，相应的议题啊文件准备好，那才开会啊，不然你一上去开会就把几个人这个召集一下就行了，有时候是不太容易的了。所以这个非无功要坐一起，二非无着呢要假定力，这里呢就是不是仅仅指说这个镜像着的层面，它是指要有这个定力为基础，定力为基础就是以这个为这个依靠啊凭借了，那就是有所着处了，有所建立点了，那么佛的话是任运起就无着。三非无爱，无爱呢是少分之，就是只得一部分，就是某些呢你要问他了，虽然他也起作意也入定观，还是观察不出来，还是没有办法观察得到，就是非无爱呀、就是是非恒静非常定故。那佛呢，佛这个是自性定，住大禅定，无不定时，在在处处都是定，这个就是以无分别会这个所升起的功德。那么当然呢，有些人也会说了，这个你要这样讲的话，那经典里面还讲佛在这个树下常观，入初常、二常、三四常，还有佛在涅槃的时候，这个是先训的九次立定，这个初常、二常、三常、四常，空出定、实出定、无有所出定，这个非想非非想定、灭尽定，然后又退回来啊。那么这个狮子奉训三昧，就是从这个灭尽定开始退到初禅，那也要进去，然后又退，然后在第四禅的时候入邦涅槃，第四禅的时候就入涅槃了。那么这佛还有这个入定啊出定吗？那不是另外一个层面又讲说佛住大禅定无不定时啊，那么这个在层面上来讲呢，九次立定这些是随事相显现的，相对事前定，说无不定时呢是从这个法空妙慧啊这个与成熟圆满相应的功德有关系的，这个二者呢是不这个矛盾的，这个就是这个非无爱，相应的这个声闻呢愿知啊，它是有少分这个类知而已，不是全知。第四非恒静就是恒在定时，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无不定时，所以正在做相应差别性观的时候，那么佛也是定的。五不疑，不是疑有无知故，不是疑啊， 就是这个有些疑不能决，这是声闻、这个非常定啊，这个声闻的话它要起第四场啊，要依这个相应、才能够起愿知的作用，愿知的力量。佛的话不用，佛的话不用。偈曰，下面是指无碍功德，所依即能依，于言即于智，说者无碍慧，上说我顶礼。那么这个无碍圣功的就是四无碍智，四无碍解。那么所依即能依啊，这个所依是什么？这个所依是法，能依是什么？能依是义。于言及于这呢，这个言呢就是名句文名言，这个智就是善巧智，善巧慧，说者无碍慧，说者无碍慧呢就是这个佛的功德殊胜呢，能够通达此事，就是能依所依，于言于智，能够通达无碍，升起于这个类善巧观察，所以称为是无碍解，是无碍慧，上说我顶礼，能够上为开示呢，能够以此教化众生，所以这个是我顶礼，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法无碍变，这个义无碍变，变无碍变，这个词无碍变，这个四种的无碍变，这个四种无碍变，就是在教化的时候，佛所起的功德。那么具体我们再来讲，来解释。是曰：此即礼如来无碍功德，是无障碍的四种功德，就是四无碍变。所说有二种，这个无碍变呢，从内容上来讲呢，有两种。那么这个两种呢，就是颂当中的第一句“能依即所依”，这个“所依为法，能依为义”，就是所说的内容。那个在前面讲是无碍变呢，也讲到过了。那么这里再略讲一讲，稍微讲一下就应该知道了。那么这个法和义对应是怎么样？有种种法，有种种义。这个椅子是一个法了。那么这个是一个事物，一个认识内容呢。那么这个椅子它就有种种的内涵。我们就给这个法了，这个就下个概念，下个定义，什么叫做凳子？那比如说这个房子，那房子是个法，那么房子它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这个人呢，依此为依此空间呢，这个休息、安顿生活，那么这个就是房子的意思。那么佛法里面讲的法呢，广义的法呢很广，一切认识对象、认知对象都可以说是法。那么狭义的层面呢，就是指什么清净之法、涅槃之法。真的涅槃了，这我们讲皈依佛法身呢，这个法呢是指皈依真理。皈依清净涅槃之法，不是其他的。所以这里法无碍变，义无碍变， 就是所说的内容，就是种种的法以及其意都可以没有障碍的通达。那么比较深层的是什么？这佛法里面讲的空、无我、缘起、甚深意，这些内容呢不是很好了解。那么作为说法者，圆满智慧的佛陀，他能够善说巧说，先呢做全巧之说，再做引申，然后再导向于究竟之意。那么这个闻者呢听了就容易听得懂。也有呢就是根据相应这个听者他的生活背景，他的这个认识态度，结合性的来讲，让他所熟知的事物呢来做引导，那这样就比较容易了。你像古代啊禅宗流行的时候，这个禅师语录很多都是一些地方的方言土话，说的都是生活当中啊就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因为已经这个禅师的这个智慧了很多都是很熟很善巧的了，所以才能够这样子。那么这里也是呢说佛的这个事无碍变的功德所说的内容于法于义，比如说色法，色法其义变而为色，色法是相应定律的一个名呢，有其名有其义。说具有二种，所说内容说了，那么从说的本身来讲呢又有两种。所以佛法里面对于种种道理啊种种事情的揭示啊是定义很明确，界限范围很清楚，不是很含混的。像我们有些人学佛法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都在可与不可之间，最后把自己也弄糊涂了。他这样学佛法，佛法里面所说呢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说句二种，一方言二巧智，如来于此说说及说句会常无碍，是故为圣。那这个是指是功德圣的说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说句呢就是指这个于众生呢教导讲说的本身。那么这个又有两个，前面是基本，这个是内容，这前面是基本内容，那么这个是呢讲说的时候本身所具。方言就是词无碍变，就是种种地方种种方言呢，就像讲这个中文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夸歌了，简化字改革了，我们现在多数人都只认识简化字，不认识繁体字。当然学佛的人不一样，学佛的人这些经典呢很多都是繁体字，经常看看习惯了就认识繁体字了。那么现在有的一说又说正体字啊，因为所谓的简化字很多东西都是历史上不用的字了，又把它捡回来简化一下成为这个字。那么这个方言上呢虽然都是同样一个中文呢，中国各个地方方言不一样，上千种方言，那要夸了文字的话，英文呢、法文呢、俄文呢，那么世界上呢这个语言呢又更多懂了，是上百种，就是文字的话都是很多的，不要说地方的方言，就佛陀时代在这个印度也是很多方言，到现在呢它还是二十几种流行的这个语言，那么一般呢没有这个确切那么定位的呢都是六十几种，跑到每地方说话都不一样。那么你要说法让这个听闻的人听得懂， 那你就要了解他的这个语言呢，表达的方式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了，认知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这样，有些地方在这个事情上认知是那样。所以要通达言辞上的一个嘞，这个层面，这样你才能够很好的引导讲讲授教化众生。那么这个佛呢，与种种言辞不但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言辞呢，他方世界的言辞佛也知道。那么这个是此无碍变。那么这个变无碍变就是巧智，就是说在说的时候啊，可以依相应的种种道理为众生剖析，为众生抉择抉疑，以及呢对于错误的错谬的这一指正消除，那么这个就是巧智，就是从据说那要说法要成为这个实际的一个事情呢，这两个是很需要具备的那么于法于义呢，这个是所说的内容是基本必须的。那么这个就是事无碍变，就是事无碍变。如来于此所说及说句啊，慧常无碍，就是这个智慧啊，恒常而有啊，没有这个呢障碍，是故为圣，所以说为圣。说者即显无碍业，开示有方，故名善说。这个说者呢，即是即显无碍业，就是这个说的时候，佛的这个出微妙音呢，以一音声说妙法，被众生随得解。那种种不同众生呢，闻佛说法都能够起到这个嘞了解，被佛所摄化，为佛所引导，各类众生的随得解，一大乘入的，一声闻乘入的，或者是只求人天福报的，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引导。就好像这个大雨下来之后，大雨过后啊，不管是大树灌木还是小草，都被这个大水所灌溉了，就像这个雨的普施一样的。这个佛说法呢，这说着呢无碍业，这个具足这个巧妙的言辞，就开始有方，所以称为善说。那么这个是佛的事无碍解功德。那么下面呢是指佛的神通功德。既曰能去即能闻，知行之来去，令彼得出离，教授我顶礼。能去是什么呀？能去是神尽通，就是神尽变化了，来去自在。这个能去是这样的，能闻呢，这个能闻是天耳通，天耳遥闻呢，天眼遥观，那就是什么知行知来去。这个知行啊，是他心通，这心里想什么事情佛能够知道，这个是他心通。这个知来呢，知来是 宿主通就是宿命通，它是什么来由的，宿是做什么的，那佛就知道它更新了习惯了，然后因材施教予以教化，所以佛的这个因材施教啊，比这个孔子讲的因材施教更具深刻的这个洞察，更有不同的因缘。那么知趣呢，是天眼通，知道有情众生从这里死了之后将来去到哪里，那这个是天眼通啊。令彼得出离呢，这个是什么通？漏尽通。只有漏尽通成熟的生者，才能够依这个真实功的层面来引导众生呢，摄化众生呢，出离生死轮回，教授我顶礼，就是以这些升起教授，我们讲教授教戒嘛，教授呢就是以这个行为啊道理啊来教化，教戒呢就是从行医规范上说某些可以做某些不能做，某些事情又如何，那更多是从戒学的道德的规范的行为来说的。那么具体来解释一下其实这里呢就是根据六通六神通来说佛的功德，只是这个六个神通呢比一般六神通的右手神又不一样。那先说第一个是能去，是曰此即礼如来神通功德，那么这里是礼敬佛的了，如来的神通功德。那么这个神通二字呢再解释一下，这个神通，神通这个神呢，通是通达的意思，这个神通呢就是能够起相应作意，然后显现相应的力量，有所承办的事情，就是能做到某些某些事情。那这个神呢它是心意的意思，就我们心思啊神律啊，就是从你心意的发起产生通达的力量，这个神通，通天耳通神尽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个一般讲神通神通呢主要都是讲这个六种，六种类似这样的神通。那么说佛的神通功德殊胜，能去者是如意通，能往彼彼所故，像我们有些人总是吹毛求疵啊，对于经典的内容，对于某个事情，就是好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的，专门从这些考古的角度来看啊，佛之所以这样说了，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又如何如何，就像现在有些人读历史看历史一样的，他就总以今天的这个生活背景认识背景来看古代人的历史和生活，其实过去你像过去人赶个集这个很清晨的就挑了一担呢走了几十里路啊，那么才天亮去赶集，你现在有几个人能够这样赶，但是这个过去呢要一个挖一块地要他搬一个地基出来呀，可能十几二十个人呢挑土这个挖土挑土啊，可能也要好久 啊，半个月以上。你现在，这个开一个大机器过去，没有多久，一个小时之内就把事情做完了，都有可能的。那这个不能够同日而语。那么佛法里面，这个佛的智慧境界、神通境界，那能够考古啊？那不能考古的，那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层面。故修行得定，所以有神通的人当然是少的了。所以有些人就很好奇啊，追神通啊，修行呢都目的都忘记了，偏离了这个主要的方向了。那么你看这个经典当中，不管是大乘还是声闻乘的小乘的这个内容，在在处处都有涉及到佛的这个神通境界。某某比丘跟另外几个比丘在这个议论，佛观他的因缘要度化他了，度化他们成熟了，就是此处末彼处现，就是说佛本来在这个地方的了，消失了，一下就消失了。然后那几个议论的人呢，正在那议论呢，佛出现了。当然佛出现的话也是根据因缘呢，他可能你们正在议论，他悄悄的就出现了，从这个林子里面走过来，此处现彼处没。这个经典当中形容的是怎么样呢？速度之快呀，如壮士屈身必群，就好像这个很有力量的武士，这个手一伸一缩之间，那这个伸缩，那他有武功的人的那个速度很快呀。佛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如壮士屈身必群，这个怎么去啊？这个就是神境通去的，这没有神境通是去不了的。那么还有讲到度那个央鸠摩罗啦，央鸠摩罗这个故事我也讲过了，这里再重复的讲讲。就是他跟了一个外道师傅，就出家修行，这个修行呢，那他还有等等，比如说供佛啦，扫一扫庭院啦，做好日常事情呢，做学徒嘛，现在做学徒，一般都是学世间某个技艺了，他这个去做学徒就是想，这个修仙要修什么道上天的了，那么他师傅要远游啊。就交代他要看好家，做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师母啊，就是他师父的老婆了，就是看到他这个也很这个身体啊强壮啊，这个相貌啊很庄严，然后呢就久了就对他有染着心染爱心。就时不时呢就总暗示他，但是他呢就是来随师父啊，要修道啊，求道啊，所以对他师母呢就是保持距离的了。那么回来之后呢，就是他师母恶人先告状啊，就说你走了之后啊，你这个徒弟啊平常看起来都很乖的啦，但是他你一走他就调戏我怎么样的。那说的这个师父呢就动了怒啊，但是一看这个徒弟呢又长得非常的人高马大，很雄壮，因为安鸠摩罗出生的时候就有异象，说这个国王的剑呢，这个刃呢都弯了，就是他出世的时候他非常雄武有力，所以要不能够得罪他，你得罪他到时候他还把你打死了。所以后来师父就这个外道师父呢就起了个恶意，叫他做恶事，就说根据经典上说了，你杀了一千个人呢，这个再有一个什么祭祀的什么法了，你就可以啊上天了。他就真相信呢，就杀了，杀了，比如说杀了这个999个，再他一个，那就1000个了，满足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正要寻觅，有一次他正要寻觅要去杀了，他母亲来送东西给他了，来找他了，他看到他母亲他都起了杀心了， 他觉得这最后一个了，把这个杀了，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升天就在望了，所以呢就起了这样的忤逆的心。那么佛这个观察的因缘成熟了，就示现在这个阿鸠摩罗前面。阿鸠摩罗一看，另外来了个人呢，不用杀母亲了，那总好一点，就杀他吧。就是追，拼命追啊，那一直追啊。可是呢这佛有神见通啊，总就是离他比如说一丈之力，一丈两丈的距离，你怎么追也追不上。这个望之可及啊，及之不可得啊，就在眼前呢你就追不上。那就是佛有神见通啊，就是能够这个从此到彼啊，从彼到此啊，这个游行自在的，怎么追得上呢？所以追得实在累啊，气喘吁吁啊，因为本身虽然很雄，这个身体很强壮的一个人呢，没想到要追佛陀追不上的。他就说啊，住住住你停下来吧，停下来吧，那是他追不上了，服气了。佛就说了，我住了你不住，就是我是已经住了，你还没住。这个佛在戒定慧当中啊，心无扰动，恒常寂静，就是得大安住。那么你不住呢，你还在贪嗔痴的当中啊打滚呢，内心呢扰乱，心思不定，所以我住你不住啊，你还叫我住啊。所以这样这个启发之下了，阿鸠摩罗呢幡然醒悟，知道自己这个事情呢是错误的，就从他师父这种的邪见当中啊出离出来，把这个刀丢了，深深忏悔，这个修行，就是阿鸠摩罗的故事。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佛有怎么样，佛有这个神尽通又称为神足通神足通但是神足通呢又只讲到了神尽通当中的一面就是说这个空间呢从此到彼啊，这个出行没有距离，那实质上这个神尽通还有更多的层面你看这个大阿罗汉怎么样，大阿罗汉生永虚空行住坐卧如鸟有翼，这是经典里面的形容呢，就是这个阿罗汉呢他可以在这个空中里面呢打坐睡觉走路行住坐卧嘛。那佛呢，佛更加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功德。那另外就还有比如说在四性神通的时候守梦日月了那么这个上生出火下生出水那你看一些大阿罗汉入涅槃之前呢四性神通变化，他又入涅槃了，涌到虚空，然后呢出火出水，然后再放火把自己这个烧了，空中呢这个舍利这个落下来，就入涅槃了，就这样呢现在不是讲说这个红化了红观身呢这个人这个修他这个有常观的基础所以这个往生了之后呢身体啊包裹了慢慢慢越来越缩小，最后缩的最后就没有了远远处看呢有好像有光啊有彩虹啊等等的红观身那么像比如说像古代讲说叫陆法和他最后不是以自己的宅地为这个修行的道场吗走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啊放光啊缩小啊这也类近这样的现象那么作为现代意识比较流行的这个背景之下了很多人觉得这天方夜谭神话那么另外在现有的这种纷扰世界里面来讲呢小孩子一出生网络电视游戏各种各样的纷至沓来心早就已经扰动的 天昏地暗了，他能够成就这样神通呢，就成就不了。所以某种层面来讲，我们人离世界越来越远，离生命啊越来越模糊，那么要得到佛的这种功德，神净通、阿罗汉呢这些，那更加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所以也很难的理解这些层面，那么先呢就说到这些，